这个在我们这个方圆的这个大楼吧，别说方圆了，我们的大楼从一楼 B4 到26楼，还有跟西藏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孙维新老师了啊，是吧？你没事就到西藏去晃晃。来，这个刚才这个仁波切我咕噜噜噜噜噜念了一段，你听得懂吗？
不熟悉，不熟悉
啊，没出息啊，
不熟悉
啊，不熟悉，哎，吓坏我了。
刚上节目以前呢，大春兄还特别问我前两回到西藏去啊，特别因为这个研究藏文名牌的关系，
对了，
认识了两位空中的服务员，
就是胸前挂的名牌。
哎，对，您还说呢，您上飞机都睡觉，为什么我上飞机就注意别人的胸前？我还记得很清楚，
是吧？啊，是啊，这两位啊，次仁宗吉、德庆卓嘎，希望他们平安。
对，我是原来以为大春兄的意思是说，他过一阵子去大陆上的话，有人能够联络，哎，照顾照顾。弄了半天，原来是跟我有关系。挺惊讶的。
好，这个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西藏了，我们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天文学上的问题。首先哈，这个可能会让科学家或者是对科幻世界外星生物有兴趣的朋友大吃一惊。金牛座 AA 周围发现了生命基础分子。
这个 AA 呢，大家不要误会，不是电池的代号。
对了，
两个 A 三个 A 的，金牛座 AA 是其中的一颗星。金牛座的一颗星，那周围的它的灰尘云盘啊，有大量的水跟有机化合物。
哦，
那金牛座这颗星才刚形成不久，
是
年龄年轻的不得了，
是才100万年，
一百万年呢，周遭的尘埃云盘中可能正在形成行星。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呢，透过了哈勃望远镜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测量仪器啊，天文学家逐渐把一个行星恒星旁边行星形成的过程各个环节拼凑起来了。
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太阳系旁边的一堆行星，排列的整齐，大家绕着太阳转，但是也看到了什么呢？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刚形成的恒星旁边的灰尘云盘。后来还发现拍到的中间的部分就是什么？就是有恒星在中间，旁边的灰尘云盘呢，内层不见了
啊，
里面不见了，
是个 donuts 的形状。
对，它这个是那个经济萧条以后的 donuts，
对，洞特别大。
对，有些是早期最早期啊，是那个经济还繁荣的 donuts， 中间洞很小，紧贴着里面那个恒星的，
是
就是刚刚恒星出现了，旁边灰尘云盘还没有消散，
但
是呢，找到中间那个 donuts 洞比较大的，
哼，
那科学家的意见，天文学家就认为了，这是因为它在内层的灰尘云盘呢已经形成了行星了，
是了，
它形成了行星以后，虽然是物质是被行星慢慢吸积累积在一块了，可是因为行星的体积太小，
是
你就瞧不见它了。你只看到这个云盘逐渐往外消失，
到
最后整个云盘都被吃掉了，被个别形成的行星都像它英文叫做 vacuum cleaner， 真空吸尘器，
是
都吸干净了以后呢，你只看到一个恒星，但是旁边的它自己的太阳系已经出现了。
对了，就是它自己的恒星的这些行星围绕着它，都已经各就各位，立正站好，而且都已经分裂式了，
对，
照表操课了。好的。
但是它这个，我觉得金牛座 A 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在这个云，你发现尘埃云盘是一回事，尘埃云盘里面的结构是不是有重元素，是不是有我们有兴趣的，可以培养生命的，这些化合物，
是。
那现在答案是肯定的。
光谱显示准吗？
对啊，它只有这样子分子存在，它才会出现这样子的分子谱线，只有特定的原子跟离子存在。
我们看到有水，有二氧化碳，还有呢
各种各样有机化合物，像乙炔，像氢化氢，氢化氢很毒啊。
对啊，不是氢化物很毒的吗？
氢化物很毒啊，但是在宇宙在星际物质里面呢，这些分子都存在
啊，
但它不至于说毒死人，因为它体积太大，占的体积太大了啊，这些分子量很少很少，你整个怎么讲，它也多，也是多得不得了，
是
也是少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是说它的总量很多，
总量大概有多少呢？
那不一定能看每个恒星旁边的环境啊，
它
总量很多，但是呢少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它占据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所以那密度稀薄到跟真空差不多，
是，
所以真正你说会毒害人吗？那还不至于，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新闻联系上了50年代中期，Urey 跟 Miller 两个人 ，Miller 跟 Urey 两个人，美国科学家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创始实验，他把四样东西摆在一起，
是
氢、 氢分子，
嗯哼，
然后是氨，
是
阿摩尼亚，甲烷，现在泰坦上面和什么很丰富的东西，甲烷，
甲烷
跟水蒸气，高热水蒸气，四种气体的高热混在一起了以后，拿电火花放电刺激，弄两个电弧让它跳火，经过这样刺激了以后呢，这个高温的气体让它冷却变成了液体了以后，大部分都是水嘛，
是，
那里面出现了浓稠的黄褐色液体，
是，
一验之下，氨基酸，
是氨基酸，
氨基酸。
等一下，氢，甲烷，
甲烷，
水蒸气，
水蒸气，阿摩尼亚，
阿摩尼亚，
就是氧 NH3，氨，也就是氨，
氨了，
氧 NH4，氨，
嗯哼，
那这几个东西摆在一块儿，给它能量刺激。它就能够变成了氨基酸，
生命的形成的要素，
对，生命的基石，变成氨基酸成蛋白质，蛋白质再成细胞，
嗯，
所以找到了第一步。
是，
那后来的科学家呢，用受了这个实验的刺激，他用了很多代换，你把甲烷换乙烷，
嗯哼，
你把氢换成乙炔，
是，
或者换成氢化氢，
嗯，
绝大多数的时候都可以仍然制造出氨基酸来。
是，氨基酸很容易形成的，
对，
意思是这样。
对，它的条件要求并不严格，只要有能量刺激，有这些基本元素在，
嗯，
那形成氨基酸看起来不是那么困难。
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那么多的科学家又持有完全相反的论点，认为宇宙之中人类的命运是非常寂寞的？也就是说，亘古以来只有我们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才能够形成这样的生命。
有可能是别人生物懒得理我们。
不，的确是啊，好像在最新一期的科学人，就前两一两期的科学人提到了，我好像我们节目里面稍微涉猎到一点点，那就是不同定义的生命极可能一直存在而且普遍存在，
嗯嗯，
是吧，
你在讲神鬼传奇吗？
就是说不是我们这个碳基的生命，是很可能是系
灰基的，
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您对这个看法呢？
绝对是这个样子。
嗯，
我完全相信，因为宇宙是如此之大啊，从统计上跟演化上，我相信别的，我只能说相信，
嗯，
暂时把这个科学工作者的帽子摘下来，就是个平民老百姓我来说话啊，
嗯，
我绝对相信在宇宙 somewhere else 一定会有 we're not alone，
嗯，
我们绝对不是孤单的，
是，
但是他们的形态怎么样，那绝对不是我们从人类的出发点去描述的，
嗯哼，
因为我们所看到是我们这样的生物，我们也似乎只愿意寻找我们这样的生物。
嗯哼，
如果今天找到旁边是一个空气里面就存在的生物，那恐怕你看不见摸不着，
我们还不太愿意承认它，是吧？
对。
好，接下来卡西尼号，这个不是什么特别，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我最关心的，好吧？
好，
就是月球末日方舟计划。
哎，对，所以现在有人想的比大春兄更深的一层。
对了。
大春兄只是晚上睡不着觉，
是
有些人真的是付诸行动。哎，我想到以前那个电影，一个有趣的电影，
嗯，
就是演那个 Mummies 那个演木乃伊的那个男主角啊，
嗯，
什么布兰德的，
嗯，
他演过的那一部电影，他当儿子，
是
他爸妈成天担心核子大战爆发，
嗯哼，
结果在地底下挖了一个避难所，
是
储存食物、储存粮食，一切该用的东西，
嗯，
结果有一天呢，一架失控的飞机撞他屋顶上，他以为核子大战爆发了，两夫妇就进了地下，铁门一关，要20年还是10年、20年才能打开。
嗯哼，
儿子就这时候出生了，
是，
一直活在地底下，
是，
上面早就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都变成新的街道了。
嗯哼，
根本就没有核子弹发生。
是，
就有一天呢，他儿子门一开上去了。
嗯哼，
那上面就是一堆嗑了药的嬉皮在那演唱歌曲。
嗯哼，
一看，在正在唱圣歌呢。
嗯哼，
就出现了。他说两夫妇上来了，他说你是谁，他说我父亲，哎，母亲，还来个儿子，
嗯，
就挺高兴的。那个电影让人想到是说，如果真的有末日发生的话，你是不是能够躲在哪儿，或者把东西存在哪儿，
嗯，
我们自己能不能躲得掉还不知道，
是，
但至少人类苦心孤诣的留下来几千年的文明文化，不论好与不好，
是不是
能够把基因资讯跟一些科学技术的基本观念，
甚至把生命的某一些基础，是吧？
对，存在别的地方。
嗯，
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什么地方最接近、最有用？
嗯哼，嗯，结果科学家想到了月球，
月球，
也就是以一个地球的卫星来作为诺亚方舟，
哎，
暂时寄存，把这个生物的某些基因库了、种子吧，是吧？
对，
甚至还有知识。就把人类，就我们出版的书也可以啊，也可以丢在上头了。
哎，对对，那认识几个字那个书啊？
啊，是吧？哎呦，那他们这个月球很有智慧了啊！
对对对
对，还有呢，还有呢。
Yeah， 其实我倒想到像我们的家维兄李家维教授啊，
嗯、
他不是在南部屏东高树乡吧？
嗯哼，
正在
他做田野吗？
对，基金会不是，他是成立了这个热带保种中心。
嗯，
要把热带植物的种子
啊
大量的储存起来。
是，
台湾比任何其他国家似乎都有这样的条件。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敬佩的想法，而且尤其就是一个研究技巧成熟了，然后视野广阔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啊，
嗯，
他能够找到一件事情，把他毕生的精力投资在上面，做一个有益人类、能够可长可久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很佩服。
可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月球末日方舟计划里面，好像针对的是地球如果发生了毁灭性的灾难，
对，
包括了我们自己打，比如说核战是吧？这不是不可能的，印巴之间现在紧张的关系是吧？或者是小行星在攻击地球，
嗯，
不管怎么讲，这些物质和资料都暂时寄放在月球上，
嗯，
可然后呢？我们假设之后呢？
然后恐怕也得像我们刚刚节目之前讨论的哈，我后来想了一下，恐怕你也得把一些地球跟月球之间的往来运输系统啊，
嗯，
先好好的保存起来。
是，
你总有一些人，
嗯，
知道怎么样到基因库或者到月球的方舟里面，
对。
打开保险箱，打开冰箱，
把东西拿出来，
把东西拿出来，带回到地球。
嗯，
等到地球上，无论是核战的辐射尘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态环境，逐渐恢复正常了以后，
嗯，
再能够重新什么，重新起火另开锅。
嗯哼，
重启炉灶。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是假如这些物资在我们现在来说都是正常的，
对，
是吧？送到月球上去了，可是一旦有毁灭性的灾难。笼罩在地球之上，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或者几代之后，我们去把它拿回来，那些东西可能都变得有毒了，因为我们已经受到不一样的污染了，不是吗？我们的生命可能已经改变了。
Yeah， 但是我想，人类跟地球上大型生物的演化，那个几代几代的变化，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
啊，
不像果蝇啊或者其他我们那些小生物。
嗯，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月球末日方舟计划，他们打算是在2020年完成部署。意思是说2020年一完成部署你打吧
打吧，我们还有三任总统是吧好，这个部署完了以后，我觉得更难的一个工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哎，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将来要使用的人建立起一个还可以再到月球上去取回这些样本的工程和技术，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新闻真的让人看得很悲哀哈。
嗯，但是那是啊，哎，这个就是杞人忧天，是吧？可是忧得很有道理。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中午新谈天，韦星兄在我们的现场。韦星啊，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月球末日方舟计划。
嗯。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哈，是 WMAP 带来宇宙初期的新资讯。
嗯、
宇宙已经有137亿年了，
嗯，
再初期吧，那多少年？40-50亿、50亿，是不是还有更早的讯息？
Yeah， 宇宙137亿年呢，其实是有一个叫做 Wilkinson 它的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它就是一个太空船，
嗯、
一个太空卫星送上去地球轨道了以后呢。也是侦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比我们说当年1990年做出革命性贡献的科比，
嗯哼，
还要来的条件更好。
嗯哼，
那累积了好多年，累积了最近这5年的微波观测记录，得到了更多的宇宙资讯。
嗯哼，
什么时候第一代的恒星开始出现？
那
大概是宇宙诞生之后的4亿年。
四亿年
，也就是说137亿年发生之前，那个霹雳大爆炸了以后，
嗯、
把大量的能量跟着时空逐渐拓展出去。
嗯、
我们讲的时空是跟着长出来的，
是，
而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时空里面宇宙爆炸出来的。
嗯、
时空是随着宇宙爆炸逐渐自己生长出来的。
嗯，这个爆炸产生了时间和空间。
嗯，对，爆炸、对爆炸之后，时间跟空间才接续的产生出来了、
嗯。
但在这个范围，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呢？到底什么时候 宇宙冷却到足够低的温度，使得氢原子会形成。氢原子形成了以后，还要再给它多少时间，让这些氢原子能够有机会逐渐接触在一起，累积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代的恒星。这很困难的，因为第一代的恒星你没有灰尘当做介质，当做催化剂，你就是单纯的氢、氦，
是
氢是大部分，氦是少部分，加一点点的第三个周期表的元素锂，
锂
一样，一点点微量的，其他元素都不存在。所以你要让这些东西啊能够汇合在一起产生第一代的恒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现在呢，这个 WMAP 这个太空卫星呢提出一个说法，从它的观测证据里面，他认为是在宇宙诞生四亿年以后出现第一代恒星。
哎，等一下，你刚刚说这个宇宙大爆炸之后温度是相当高的，所以必须要等到它冷却，使得氢原子可以聚集。
对，
那冷却到多少度氢原子可以聚集？就我们现在来推测的话，
大概是在30万年，也就是宇宙爆发之后的30万年啊。先讲第一个阶段是质量跟能量，
是
质量跟能量之间呢不再能够来回互换。一开始的时候能量撒出去了以后哈，能量是光，质量是粒子，
是
那这质量粒子跟光之间呢，就透过爱因斯坦的 E=mc² 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公式，它来回转换，两个正一个正电子一个负电子碰到一块出现了光。那光经过了重原子的旁边，一个原子核的旁边，它就可以变成正电子跟负电子。如果光的能量够高的话，
是
这样出去，那再出去了以后呢，碰到别的又消失了，所以质量跟能量不断互换，你人眼睛根本看不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宇宙是混沌一片，你根本就看不远的。那等到温度继续往下掉，你说掉到了几万度、几十万度、几万度的时候，慢慢的已经掉到它这个界限以下了。就是质量跟能量一旦不能再互换，
不能再互换的这个界限。
对，在30万年的时候呢，我们说是质量跟能量的退偶，偶是
成双成对的偶。
对，但是那个人字边要换成一个垒，耕田的那个垒
啊，
就是偶和元件两个怎么样 couple 在一起搭在一块的那个偶，
就是我们在田里头看到的偶，去掉那个草头那个字。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连偶
加偶天成的那个偶，有的时候也写成那样。
对，那个叫退偶。退偶的意思就是它本来是 couple 在一起，是偶合的，但两个分开了，质量跟能量分开了。那是我们认为在30万年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分开了。但分开了以后，质量是质量，能量是能量，
光是光，粒子是粒子。
对，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反应存在。可是呢，这个时候质量会逐渐的彼此接近。但等它接近够久了以后呢，你慢慢形成，譬如说第一个太阳星云出现了。这个云气里面就好多粒子了，慢慢就因为重力的关系往里面收缩旋转。变扁了以后，中央的太阳出现了。
是，
那这是我们相信恒星产生的过程。
嗯哼，
第一代恒星现在科学家费死劲儿的去找，就是要找这第一代恒星。第一代恒星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完全没有重元素，
没有重元素，
没有重元素。今天你看太阳，你说太阳不是也是个大氢气球吗？你拿光谱仪，我们上次说光谱仪了，
对了，
你拿光谱仪去看太阳的光谱，它上面在就是在可见光范围这么小小一段范围里面，成千上万条铁的谱线。铁原子跟铁离子，它的吸收谱线，你知道那太阳大气里面充满了很多铁离子。
是，
这所谓充满的意思就是我们刚说的量多是很多，但因为它的地方太大，所以密度其实是很低的。
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WMAP， 就是 WMAP， 就看到的这个是宇宙初期，也就宇宙诞生之后4亿年左右，所发生的这个，就第一代恒星开始发光，而我们所处身的太阳系顶多50亿年，是吧？
对，50亿年。
所以这还是太阳出现之前100亿，80几亿，
80几亿，
是吧？
对。
了解了，
我们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不过也是因为你要让第一代恒星有机会产生了重元素，核心里面融合了重元素以后，无论是爆炸或者是散开，重元素丢到宇宙里边，下一代的恒星再形成就有重元素了。一代一代下来，累积到足够多的重元素了，才有我们的出现。才有这些。
也就是说，第一代恒星的出现，意味着重元素开始有机会出现，
开始有机会形成了。
好的。 另外，世界上极光力最强的望远镜公布首张影像，这个可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Yeah, 这个很好玩。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啊，在前些时候、前些年了，
嗯，
台湾本来想参加这个计划，
嗯哼，
它叫做大双筒，
大双筒，
对，它叫 Large Binocular Telescope。
嗯，是
binocular，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双筒望远镜，
嗯，
赏鸟啊或者军事望远镜，只要两个筒的都叫双筒望远镜。
是，
它的大双筒呢，每一个双筒、每一个单筒，直径是8.4米。
哇，那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得多大才能看得见呢？
它对它，但是它架在一个座子上头，两个8.4米哈、啊
嗯，
合成的极光力相当于一座11.8米的望远镜。
嗯，
我想大家等注意一下，8.4米的乘二不是应该16米吗？
是啊。
那11.8米，因为它算的是直径。
嗯，
我们在这讲一个小小的比方，1米望远镜跟2米望远镜差几倍？
嗯，
大伙说差2倍啊，不是，差4倍。
嗯，
因为它看的面积，极光面积，所以2米望远镜平方就是4，
是
1米望远镜平方还是1。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望远镜的那个镜面啊，它所花的钱去做望远镜哈、啊，
嗯，
那个钱是跟直径的3次方成比例
啊。了解。
一旦你从1米跨到2米，那直径是那个价钱是8倍。嗯，
那可是这两座八米四的望远镜哈，8.4米的望远镜，它的解析度怎么样呢？
解析度是相当于一座22.8米的望远镜。为什么？
嗯，
因为这两个的位置距离啊，它中间的间隔就是22.8米。
是，
这好玩的是什么？你等于是把一个大望远镜22.8米的大望远镜做出来了以后呢，
嗯，
把其他部分盖住，
嗯哼，
就留了这两个8.4米的空。
啊，
来受光的，
了解。
所以你如果这两个8.4米能连在一起，一起做观测同一颗星的话，
嗯哼，
它的解析力呢，就相当于一个22.8的望远镜了。
是，您听懂了吗？我得趁着广告时间稍微再想一想。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我们的孙维新老师说话很快，但是我们的时间更短。来，赶快！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望远镜，
哎，
就是大双筒。是吧？
嗯，对
，binocular telescope， large binocular telescope。
对，
我们再解把最后那个关键性的这个大小面积解释一下。
我还想再扯一个别，
你说，
它large binocular telescope 吧，简称叫 LBT。
嗯，
那这是大双筒望远镜。我记得美国的麦当劳汉堡店里头有卖的 BLT，
啊，
另外一种汉堡，那是两回事了啊。
是，
但是呢，这两个望远镜个别是8.4米的。为什么合在一块儿它合成的极光力相当于一座11.8米的，而不是两个乘以二变16？
是，
就是我们刚讲面积的观念。
嗯哼，
面积就是直径的平方啊，半径的平方，
是
派 r 的平方。但派我们就不要管它了。
嗯哼，
8.4米的平方是64，
是
另外一个也是64，两个64的极光力加在一起是128。
是
128一开根号，
哦，
我们知道121开根号等于11。那128开根号呢，是稍微就
少一点，
11.8米，对，11.8米，
这是这个数字来的，
对对对，
嗯，
所以11.8平方也就等于8.4的两个平方加在一块儿，
嗯
呀，所以谈的就是极光力，
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做望远镜观测，你发觉3米望远镜，
嗯哼，
它的卡塞格林式的做法是它的次镜摆在中间，你说，
嗯，
好不容易有个光落下来，这个光捅在那个地方，底下是主镜啊。你自个儿又弄个次镜面对面的去反射那个光，把光路也挡掉了，
是，
但问题是你3米望远镜的直径，你的次镜弄个再大的最多是1米吧，
嗯，
挡掉了多少，3×3=9，11还是1，
嗯，
挡掉的光不过是1/9而已，
是，
所以没有太大的差别
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木星也有范艾伦辐射带，我们今天来的都是生字啊。啊，范艾伦谁？
对，范艾伦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家 ，Van Allen。
嗯哼
，Van Allen Belt 呢是地球周遭的，有两个区域哈，
嗯，
有大量的带电粒子在里面跑，
是，
所以是两个地球的磁场 把粒子局限在那个地方的辐射带。
嗯哼，
这些辐射带呢，对于你说太空船经过了或者怎么样都会有影响。
嗯，
但它其实也是能够保护地球，让外面来的带电粒子不至于伤害到地球上的生物。
好，
那现在发觉地球木星的磁场，木星太阳系最大的一个行星，
嗯哼，
比地球强2万倍。
哦，
那所以呢，木星的磁圈里面也应该有这种大量带电粒子集中的 Van Allen Belt，
嗯哼，
范艾伦辐射带。
是，
那结果发现从伽利略号，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伽利略号？
哎，我记得，
对，发射出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
是，
后来还是做了很重要的贡献的。伽利略号8年的数据里，从1995年到了，
嗯哼，
到2003年，他有8年的工作时间，到最后你记不记得他拉了远以后，一头对着木星撞回去了
，
对。但是他所发现的数据库到现在为止都有新的数据出来。
哦，
那这个是说。它真的是有范艾伦辐射带，而且还有强烈的极光。
嗯哼，这个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嗯哼，好，接下来是土卫，是吧？土卫瑞厄，
Rhea、
也有 real， 也有光环。我们来谈谈这个。
这个很好玩，它这个光环倒没有直接看到，但是计算出来了，电脑模拟发现了，它应该有一个光环环绕在这个小卫星旁边了。
是，
哎，行星有光环，像土星那个样子，已经不得了了。
嗯，
但没有想到
卫星也有啊，
卫星怎么敢有？
嗯，对啊，您可以解释一下吧。
呀，其实也是因为可能是别的东西撞上来。
嗯，撞上这个卫星，
撞上这个卫星。过去的行星跟卫星呢，在过去46亿年里头，大概谁每个人都挨了不少次撞。
嗯哼，
撞了以后呢，有些东西就结合在这一个天体的表面了。
是，
有些东西撞了以后散布在四周啊。
嗯哼，
如果今天还不散掉的话，
就跟着绕了，
就跟着绕了。
哦，
就是一个小环。
哎，这个跟着绕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哎，
这表示这个小的卫星也有很强的重力，
也还好，
啊、它。
它不需要太强的重力呢，其实也就可以吸引一些东西绕着它转、
嗯、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故事说，上次去爱神号小行星，大春兄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嗯嗯嗯，
那个太空船叫 NEAR NEAR、
uh-huh、
跑到爱神号小行星上，那个小行星特小
啊、uh-huh、
但是呢一百多公里还是可以绕它转，
是
还是有足够大的重力场、
uh-huh、
绕它转了以后到最后还落在上头
啊，
所以无论你再小，它总是有重力，
总是有重力的。是火星上的山崩，要不要讲一讲？
哎，好，
一分钟，
拍到了火星上山崩所掀起来的烟尘，
嗯，
顺着那个山脊，没有想到火星上这个山呢、啊，还会现场让你拍到整个崩塌下来所产生的沙尘暴。
是、嗯，
所以火星的地表的确如现在的科学家所说的，还是不断在更新，
不断的在活动，
不断在活动。
嗯哼。1700公尺的悬崖，山壁陡度大概有60度，
嗯，
表面上还有冰啊，
嗯，对，
啊、有冰有岩石，我看看、
这个、崩塌下来了以后掀起的烟尘，
哎呀，
让火星观光
看起来好像陈可辛拍的电影，啊，不管怎么说，在缺乏板块、火山和侵蚀的火星表面，山崩不会造成太大的地表变化，是吧？
不会带上替保险，以后大家毕业旅行去火星的话，可得小心点了
啊！怎么说？
你要躲着山崩，
随时要小心点啊！
哎哎，
感谢孙维新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祝福这德庆卓嘎和次仁宗以及平安，
大家平安。